石觉回忆说，何建功曾告诉我，西安事变发生后，中央下令进兵西安，夫人却有不同意见，但营救委员长要靠两个因素，一是以舆论痛加挞伐，一是以武力显示中央的力量与决心。当时主张进兵最力的是戴季陶先生，脱险回来的万耀煌将军也曾说过，西安事变发生后，他曾面告张学良，你太不聪明，委员长有200多个师，以你的力量绝对无法和200多个师为敌。当时100多名黄埔毕业的青年将领联名通电，严重警告张学良不得伤害委员长，对张芝威胁甚大。西安事变之所以能圆满解决，蒋夫人以基督赴难精神亲往营救，以政治手腕化解张学良的敌意，故甚重要，而武力因素亦不容忽视。若无力量，张学良不会轻易就范。张学良也曾说过，西安城内他占优势，但西安城外委员长占优势。祝绍周回忆说，民国25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劫持委员长，视为双十二之西安事变，全国为之震动。叛军首领张学良于发动事变之时，曾密电驻洛阳之东北炮兵旅长黄永安，嘱其密洽洛阳军官分校东北级军事教官大队长赵云飞，控制驻洛阳空军及银行，幸黄永安深明大义，密报于请示机宜，故于乃能制敌先机，一面镇抚驻守洛阳地区的东北部队，及责成陇海铁路局长钱宗泽负责军运事宜，一面指挥樊松府军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，先叛军4小时占领潼关，援助大力之冯钦灾部，奉张扬之命驻往据守潼关，及抵附近，得其我方已有布置，乃听命仍回原防，负责掩护潼关及我军右翼之安全，并恰毛邦初派飞机飞临潼关抢救，即派遣机群飞翔西安上空从事封锁，主客之势继承，叛军之宴大错。西安事变之所以能迅速解决，使叛乱无法扩大，于之当机立断控制潼关，实为重要关键，而学校照常上课，并无惊扰，有属难能。刘航琛1897年生，1975年去世，北京大学经济系肄业。四川军阀刘湘的募兵，为其理财，曾任四川财政厅长等职务。刘航琛回忆说，西安事变时，我正在上海，立即给刘辅登一个电报，等我回到重庆再表示态度。12月13日，我到了南京，夜见何敬之部长，我说四川是支持中央的，如果善于利用四川的军事力量，利于援救蒋先生出险，不过没有把握张学良会释放蒋先生，至于命四川出兵，可以沿江而下至汉口北上，水运加铁路，一星期内可以开抵潼关，如若从川北进攻陕西，交通不便，恐一月亦难进入陕西境内，打草惊蛇反而不利，何部长甚为同意我的看法。我在谒见孔庸之先生，那时他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设内阁，负责中央之政治，我首先表示四川拥护中央之意，但若不幸蒋先生不能出险，中央政府应该大家共同支撑，不可动摇，孔先生甚表同意。次日14日，我动身回四川，由南京而上海，由上海而成都。西安事变已经4天了，见了刘辅成，我要他照我的意思发电报，我的意思就是在南京与何孔二先生所谈的内容一样。当时我又对刘辅成言，无论蒋先生的生死如何，四川只宜与中央结好联络，结果当然只会有益无害，那么对于省内若干中央之设施应该照常进行，譬如成都的军官学校， 蒋先生是校长，刘辅成是校务委员，应当立即为蒋先生负起责任，直至蒋先生出来为止。对于宪兵团，刘辅成是善后督办，他的行动应该照常，不可有丝毫混乱。对于党部，刘辅成为中央委员，蒋先生被劫持时候，应该自己负起主持的责任。我对他说了这些，刘氏甚以为然。当时顾默三在贵州兵力有20万，如果四川表示愿与贵州合作拥护蒋先生，必然为顾氏所欢迎。再者，何雪竹在湖北有兵力50万，何至与刘辅成是好朋友，应该与他一致，表明拥护中央的态度。如此，刘顾何合起来有兵120万人，用以营救蒋先生是一支很大的力量，也可以巩固中央。政府那时也不会低估我们，如果蒋先生脱险出来，一定会赞许我们的忠贞态度。刘辅成听了我的意见，认为需要经过会议上大家研讨之后才能采取行动。会中对于政治的立场大家都没有异议。至于经长江、湖北、河南的出兵路线，颇有反对的意见。有人认为东向必会引起中央的疑窦，大兵到了湖北不见得能顺利通过，说不定会遭扣留，因此军事上的行动未得统一的结论。由于军事上意见之不一致，迟迟一星期之久未有任何表示。蒋先生也于适时脱险回到了南京。西安事变，刘辅成没有行动上的表示，错了，落了个观望的罪名。事后检讨，刘辅成出兵东下，万一蒋先生在事变中发生了不幸，他个人接着便可以有非常之发展。因为事先取得了何故的谅解，必然不会受什么阻碍。到要扩展自己的势力时，顾只有20万人，何的50万都是杂牌部队，起不了掣肘作用。可惜左右军官反对，以致迟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因此甚不得蒋先生之谅解。